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环其峰牧师。在今天与你共勉的时间里，我要分享信息的题目是经历神的带领第一讲。每一个基督徒都盼望经历神的带领，但当神带领我们的时候，大概是怎么样的呢？使徒行传第八章让我们看到两个例子，两种情形。一个是神许可逼迫临到教会，使基督徒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地方，离开舒适的地带，到周围的城市，到遥远的地方去传扬福音，拯救灵魂。早期教会第一批执事之一的腓力就是一个例子，因着逼迫他下到撒玛利亚去。到了那里，他看见神已经预备好人的心，他开口传扬神的道，众人就热情地回应，神又行奇妙的事证实所传的道。如此福音事工如火如荼地展开，耶路撒冷的教会听见了，就派彼得和约翰两位使徒来见证神的工作。但当神的工作轰轰烈烈在进行的时候，神又给执事腓力新的带领。这次的带领与先前的经历不同，但都是出于神，都是一样奇妙，令人赞叹。经文出自《使徒行传》第八章26-40节。以下我一面读经文，一面解释给大家听。现在我们讲第一方面，主的话语临到腓力和腓力的顺服。经文出自《使徒行传》第八章26-27节上。圣经说，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，起来往南走，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沙的路上去，那路是旷野。腓力就起身去了。弟兄姐妹，在以上的经文里，我们看到神带领的三个要素。现在我们讲第一个要素，有主的一个使者向腓力说话。这位使者是一位天使，所以要经历神的引导，我们首先必须有来自神的启示。这启示有时是我们向神祈求的，是我们等候许久的。这启示有时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象过的，是连做梦也没有梦过的，是从来没有在我们的计划之中的。腓力当时的经历就是这样。这与神启示的方法，在腓力的例子里是通过天使的显现和说话。这种方法很直接，令人快乐，叫人没有怀疑。但神的启示有时也通过异象和梦，通过圣灵赐下来的意念和感动在心中，通过爱主的人说出来的话。无论如何，要经历神的带领，首先必须有从神而来的呼召。现在我们讲第二点，有天使指明道路。天使说，起来往南走，往从耶路撒冷向加萨的路上去，那路是旷野。弟兄姐妹，这经文有三点值得留意。第一，天使吩咐该走的路。腓力当时在撒玛利亚，天使要他去的目的地是加萨。从撒玛利亚往加萨去有两条路可以选择，一条是直往西边转左，沿地中海岸的罗马大公路往南走；一条是沿内陆的荒地走，从撒玛利亚到耶路撒冷的直线距离大约是30英里。从耶路撒冷到加萨必须经过伯利恒，又经过西伯伦，再到加萨，这期间的距离大约是75英里。第二，天使吩咐要走的路是难走的路。作者路加特别强调说，那路是旷野，是一望无际的旷野，是干旱荒芜的旷野，到处尽是石头，甚是崎岖难行，也很少机会遇见人。第三，天使只给吩咐，没有给任何理由或解释。现在我们看第三个因素，腓力信心的回应。 经文说腓力就起身去了。这是多么美丽的榜样，就像亚伯拉罕，神呼召他离开本族本家，他就欣然顺服了。腓力本来可以说，神啊，你有没有搞错？撒玛利亚的工作正如火如荼在展开，你行了神迹奇事，有很多人听见福音就信主受洗归向你，连魔术师西门也信主受洗，耶路撒冷教会听见了，差派彼得和约翰特地下来视察见证你的作为。主啊，这是多么罕见多么令人鼓舞的现象，你为什么叫我在这个时候离开这成功的工厂，到一个不能工作的地方去呢？腓力也可以说，主啊，你只叫我往加沙的路去，你为什么要我去加沙呢？你要我去做什么，见什么人吗？我不懂也想不通。腓力还可以说，主啊，你没有给我任何理由，你没有告诉我下一步要怎么走，你没有让我知道你的全盘计划，我怎么筹算我的行程呢？你要我如何向弟兄姐妹交代呢？但腓力听了天使的话就顺服了，他心中只有一个意念，我是主的仆人，主耶稣基督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。圣经说他离开了撒玛利亚，离开了那复兴的工厂，离开了那些亲爱的信徒，他下耶路撒冷到加萨的旷野去。之前他到撒玛利亚也是这样顺服，顺服就看见神的荣耀，就经历奇妙的神迹。现在我们讲信息的第二方面，腓力顺服的结果。圣经说，不料有一个埃塞俄比亚人，是个有大权的太监，在埃塞俄比亚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，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，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。弟兄姐妹，以上经文让我们看到，当腓力顺服的时候就遇见一个人，这是神做事的方法，是一个值得牢记的先后次序。以下我们从五方面看路加的描述。第一，腓力是如何遇上这个人呢？答案是不料，就是出乎意料之外的，是千万没有想过的，是让人感到稀奇不已的。但这不料是从人的角度说的，从神的角度看，那是出于神的安排，要成就神的旨意。第二，这个人是埃塞俄比亚人，是古时的后代。埃塞俄比亚位于非洲北边，在也门的南面，在南苏丹的东面。从埃塞俄比亚到耶路撒冷必须跨越非洲和亚洲两大洲，两地相距约2600公里，是相当的一段路程。若没有足够的粮草，没有优质耐用的交通工具，没有坚强的毅力和体力，旅行这段路并不容易。第三，这个人在埃塞俄比亚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，他的职位用现代的表达是国家的财政部长，所以他是一个精明、准确、忠心、廉洁、可靠、保守秘密、善于管理、值得信任的人。有圣经学者说他是犹太人，当上了埃塞俄比亚的财政部长，就像约瑟做埃及的宰相一样。第四，这个人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。圣经说他从老远的地方上耶路撒冷来敬拜耶和华。你问埃塞俄比亚人一定有自己的宗教，为什么上耶路撒冷来敬拜耶和华呢？回答，历史告诉我们，埃塞俄比亚熟悉犹太教。在所罗门王的时候，南方女王示巴曾探访耶路撒冷，听所罗门的智慧话，她回去就把希伯来的信仰带回国家。 所以埃塞俄比亚人信仰犹太教。第五，这位财政部长对圣经有浓厚的兴趣，在耶路撒冷敬拜完毕了，他还买下圣经以赛亚书。以赛亚书一共有66章，是蛮长的一卷书，写在羊皮卷上，不知有多少卷。买这卷书可能也要花不少钱。这位财政部长见到圣经如获至宝，就买下来。啊，他买到了外邦人没办法买到的圣经抄本，真是喜出望外。他把圣经一卷一卷放在车上，在坐车回国的路上，他如饥似渴地展开书卷，用敬畏的心念圣经。以赛亚书关于基督的预言尤其吸引他，打动他的心。弟兄姐妹，以上是美丽又生动的画面。现在我们知道神差遣天使告诉腓力离开撒玛利亚去加撒的原因了，因为这里有一个人，他是如此敬畏耶和华，如此虔诚的渴慕神的话，迫切要明白圣经的意思。这叫我们想起哥尼流的例子，他也是敬畏神，过敬虔的生活，神就差遣天使叫使徒彼得去向他传福音。今天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。
So send I you to labor unrewarded, to serve unpaid, unloved, unsought, unknown, to bear rebuke, to suffer scorn and scoff. Send I you to toil for me alone.
So send I you to loneliness and longing, with heart of
send I you